家新年快乐。刚刚已经有给大家问完的时间，所以我就不再给大家这段时间哈。那么上个礼拜五我们在这里有很愉快的一段这个新年团聚的时间，许许多多的新朋友跟我们弟兄姐妹一同度过这段时间。那么我在这里特别谢谢营委弟兄事前为我们做的筹划，虽然他们自己不能参加，但是他们在事前帮助我们筹划这个活动，我们谢谢他。那么在开始今天的讲道之前，那我们先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主啊，感谢你让我们弟兄姐妹又能够一同聚在主你的面前来同读主你的话语。求主你继续借着你的话语来对我们说话，好叫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心，好叫我们愿意与你的心为心。主啊，求主你自己来带领我们以下的这一段时间，我们将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在两段式的经文是147页，简体字是94页。约翰福音第十三章1到21节，我们翻到同声来念。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请。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完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来到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我要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忧愁，就明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我不知道当你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在你的心中浮现什么样的一幅图画。有的人可能会想到有一个水盆旁边还摆着一个水瓶，有一个人坐在那个水盆的面前，将他的脚伸入那个水盆里面还有一个人这个身上披着一个手巾， 蹲在那个水盆面前啊，帮这个人洗脚，并且用手巾擦干啊，这个这样的一个图画。如果你很难想象啊当时的情况的话，那么我这里带了啊一个模型啊给大家啊可以啊来想象一下，那么当时的情况啊可能大概啊就是像这样子啊。然而我们虽然可以啊自己去想象当时的情况，我们可以用模型好像要做出一个当时的那个情况出来，但是呢有一件事情让我们难以想象的，就是这一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他竟然愿意蹲跪在人的面前来为人洗脚。那么这个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一件事情。如果你是其中的一位门徒，当你看到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蹲跪在你的面前为你洗脚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心里的感受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你想是什么样的一个力量让这位尊贵的主他愿意如此行的呢？我相信许多人对这一段经文都不陌生，这段经文常被用来传讲有关于服事的信息。在这里 的确我们看见主耶稣给他们他的门徒做了一个谦卑服事的这个好榜样，主耶稣不但为他们立了一个好的榜样，而且也要他们照着他所行的去行。所以在这里第十五节就明明的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件事情。然而今天我们却要从另外的一个角度来看今天的这段经文。今天我们要从什么样的一个角度来看今天的这段经文呢？就是要从爱的角度。我刚刚问你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力量使耶稣基督他愿意啊这样来为他的门徒洗脚的呢？就是因为耶稣对他门徒的爱，就是因为耶稣对他门徒的爱，他才会甘心的啊降卑他自己来为他的门徒洗脚啊。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对门徒的爱，在他上十字架之前啊，他所讲的那些话，他所做的那些事里面，那么就可以完全的显露出来。所以如果你去读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到第十七章的经文，你会发现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满满的就是耶稣对他门徒的爱。因此呢，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也是充满主的爱。我们不但可以看见主耶稣对他门徒的爱，而且我们也看见主耶稣对他的门徒的爱是一种到底的爱。所以第一节这里下半节才会说，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啊。在这里很明显的，世间属自己的人、属耶稣的人啊，在这里所指的就是耶稣当时的十二个门徒。那么对于今天，就是指今天我们啊，今天我们就是耶稣所爱的人。那么这也就是为什么啊，这一段经文对今天的我们也是同样重要的原因所在啊。那么我们也看见，这也就是为什么保罗他在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五节他会说到，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吗？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当然都不是。不然如此，你继续看罗马书八章，继续看下去三十八节，他又告诉我们，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是低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在我们的耶稣基督里。由此可见，耶稣不但是昨天爱你，他今天仍然爱你，甚至于他在未来他仍然爱你。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人事物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 所以呢，今天你不要以为你遭遇到一些困难，你就以为耶稣不但爱你。今天你不要以为你遭遇到一些困苦，你就想耶稣不爱我了。今天你也不要因为你有些事情不顺利，你就想耶稣啊不再爱你。今天你也不要以为你能救不够好，你能救会犯错，所以你就想耶稣不再爱我了。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知道主耶稣他不但爱你，而且他是爱你到底的。虽然说耶稣对我们的爱是这样的爱，他是照我们的本相来爱我们，但是他却不要我们停留在这样的一个地步，他乃是盼望有一天我们能够跟他一样，所以他才凡事给我们做榜样，要我们照着他所行的去做。然而啊，我们要能够这样去做之前，我们就要来体会他的心肠。当我们真的能够以他的心为心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行得出来。在此我们看见耶稣爱门徒的心是怎么样把它表达出来的呢？啊，我们看见耶稣他是怎么样来表达对我们世人的爱的呢？其实耶稣对世人的爱啊，从他降世为人这件事情就已经可以看见了。虽然今天我们许多人可能对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人世间这件事情会觉得不以为然，或者觉得跟我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事实上当耶稣来到人世间成为人的样式的时候，这就是他对我们表达爱的一种实际的行动。我不知道今天当你要去跟一个人表达你的爱的时候，你是会怎么做的呢？啊，有些人可能会写卡片或者写信，有些人可能会啊透过这个短讯或者是脸书啊 Facebook 脸书，有人可能会透过这个礼物或者是一些啊财物。那么这些当然都是啊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爱的一种方式哈。但是呢，一个更加具体、一个更加有效的表达爱的方式，还是你亲自的来到那个人面前，向他表达你对他的爱。所以呢，单单送一些礼物啊，还是不能够完全来表达你的爱的。在今天，我们看见在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天灾人祸的发生啊。当这些啊天灾人祸发生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啊透过一些管道，将一些救援的物资送到那些灾区去啊。他们也同样的可以感受到啊我们对他们的关爱。但是呢，如果你能够亲自的把这些物资带到那里去，你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你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你帮助他们能够度过那样的一个难关的时候，我相信那么这样的一个影响啊，这样的事情更加能够让他们感受到你对他们的爱。弟兄姐妹，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与圣父与圣灵同尊同荣，他是三位一体真神其中的一位。然而他竟然愿意降卑他自己啊，来到人世间与人同住与人认同。这如果不是因为他爱我们，又是因为什么呢？我们看见他来到人世间啊，他来的时候他不是成为一个高高在上的君王，他不是成为一个啊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乃是降生在马槽里面，在一个贫苦人家里面成长，他甘心乐意的跟那些啊一般人所看不起的人在一起，他跟一般人经历了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他甘心为人忍受世上一切的苦楚，这就是他爱我们的表现。今天我们可以看见有许许多多在上位的人，说是爱人民，说是爱他的属下，但是呢，多数呢只是嘴巴讲讲而已，没有什么实际的行动。因此呢，那样的爱没有办法被人接受，那样的爱也让人没有办法感受到。前一阵子我无意中看到一个电视的节目叫做 Undercover Boss， 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看过这样的一个节目。我抱着一个好奇的心呢，看了一下节目的内容。原来这个节目呢，是拍摄一些公司的大老板，他们假装是新进的员工啊，所以就到公司里面的一些部门里面去工作啊。那么这些公司的大老板，他们很多人自己本身没有做过那样的工作啊，所以很多的工作他们都做不来，而且做得很辛苦，做不好啊。有一个啊，去清厕所的时候还被啊另外那个带他去做这个工作的人说，你做得太慢了，我没有一整天的时间给你做这件事情哈。所以啊，他们当他们跟这些基层的员工在一起工作的时候，他们不但能够体会啊他们的辛劳，而且呢，他们可以更多的去了解啊这些人生活上所面对的各种的困难。因此呢，啊这些大老板回到他们自己的岗位上的时候，他们不但更加的能够去为这些员工着想，而且也更加的能够让这些员工们感受到这位老板对他们的关照。弟兄姐妹，今天主耶稣虽然他不需要装作人的样子，他才能够了解我们人生的苦楚，但是他却甘心乐意的成为人的样子，来到这个世界上跟我们一样，凡事受试探，经历我们所经历的啊，这就是他对我们的爱的啊表现。他对我们的爱是如此的大，我们难道都感受不到吗？弟兄姐妹，主耶稣他不但爱你，而且他爱你到底。这个我们从他为门徒洗脚的这件事情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了。那么为什么从他为门徒洗脚这件事情我们就可以看见主耶稣对我们的爱呢？讲到这里，有些人可能会想到今天也有许多泡脚的地方啊，有些修指甲的地方啊，也有这样的服务哈。啊，我就曾经去一个理发店里面，它里面也有这个修指甲的服务啊。那他修指甲之前呢，先帮他泡脚哈，泡一泡再帮他洗脚，洗完呢还帮他做脚底的按摩啊，然后再帮他修剪指甲。所以如果你有去过这样的地方，你会想说，那么这个。如果帮你洗脚就表示爱你到底的话，那么这些人啊，帮你洗脚又帮你按摩又帮你修剪指甲，他们岂不是啊更爱你了吗？啊，要了解啊，在这里这样做，为什么耶稣这样做呢？就表示耶稣爱门徒到底呢？我们就必须要了解，那么这里历史背景，当时的时代，当时的人，他们一般穿的鞋子都像草鞋这种东西，很容易沾染这个地上的尘土的。而且当时的这个路面呢，多是这种泥土路，而且掺杂着啊许多这个动物的这个排泄物啊。我在小时候是在乡下长大的，所以我这个都可以想象到啊那样的一个情景啊。就是你踩下去呢，那个泥土不只是泥土，还掺杂别的东西哈，啊，所以走路的时候很容易的就沾染这些啊不洁净的东西。因此，一般的啊待客之道呢，就是呢啊让家里面最卑微的仆人来为客人洗脚啊。所以在这里，耶稣用一个主人的身份，用一个夫子，也就是他们老师的身份，来为他的门徒洗脚。那么这件事情啊，就是违反常理的事情。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这里彼得会阻止耶稣为他洗脚的缘故啊。彼得不是没有缘故的，彼得阻止耶稣为他洗脚不是没有原因的啊，因为这个不应该是耶稣为他们做的事情。那么在这里，为什么耶稣他甘心乐意的来为他的门徒洗脚呢？是因为他的门徒们都很可爱吗？都很优秀吗？都青出于蓝更胜于蓝，所以耶稣为了奖励他们才为他们洗脚的吗？当然都不是的。这个我们从啊后来啊耶稣的这几位门徒他们的表现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了。首先是谁出卖了他？ 犹大出卖了他，然后是当耶稣被抓的时候，门徒四散逃跑。接着呢，是彼得怎么样，三次不认主，然后甚至于当耶稣复活以后，多马怎么样，多马怀疑是不是耶稣真的复活显现啊？我们看见这些人的表现，那么有哪里值得耶稣为他们洗脚的呢？更何况耶稣不是不知道这件事情，他乃是早就知道他们会这样，他乃是早就知道他们的软弱，他们会背叛他，他们会不认他。但是即便耶稣知道他们会这样做，他还是为他们洗脚。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除了是因为耶稣爱他们，爱他们到底之外，还有什么样的理由可以来解释这件事情呢？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今天的情况如何，你今天是否也跟当初耶稣的门徒一样，你今天是否也觉得自己不配得到耶稣的爱？其实今天不管你的情况如何，今天不管你怎么样看自己，你怎么样，别人怎么样看你， 我必须要告诉你一件事，就是耶稣仍然爱你，而且耶稣爱你到底。所以呢，今天你千万不要觉得自己不配，就不让耶稣来为你洗脚。因为如果你不让主来为你洗脚的话，你就得不到洁净啊！你不但不能得到洁净，而且你就与耶稣没有份。讲到这里，你可能会想说，当时的门徒他们有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可以为他们洗脚，但是我们今天我们去哪里给耶稣帮我们洗脚呢？哈、哦。这个很奇怪的事情，其实啊，我们要想到属灵的事情，洗脚的属灵的意义呢，就是洁净的意思。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时候，我们不免会有过患啊。当我们犯了过患的时候，我们就沾染了这个世界上的不洁净。因此呢，当我们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要得到洁净呢，我们就必须要来到耶稣的面前认罪悔改，让耶稣来洗净我们的罪啊。如此一来，我们才能够啊与耶稣有份，我们才能够跟耶稣恢复啊一个美好的关系。弟兄姐妹，从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对门徒这个到底的爱呢，他不仅是表现在耶稣对门为门徒洗脚这件事情上，而且呢还表现在洗澡的这件事情上。讲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哎，洗澡这件事情又跟门徒耶稣爱门徒到底啊这件事情又有什么关系呢？要了解这一点呢，我们就要来看这里第十节的经文。那么这第十节的经文到底是什么呢？第十节主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啊，从字面上的意思，我想许多人应该都明白这个意思。我记得我小时候啊，我曾经住过那个房子呢，那么家里面房子的地面是泥土的啊，不是其他木板呢，或者是啊这种啊 concrete 啊水泥地啊，是泥土的。所以呢，当我洗完澡之后呢，在家里走来走去呢，脚还是会沾染一些尘土。所以呢，上床之前呢，是一定要先洗脚啊，这样呢才不会上床把这个床给弄脏了。但是呢，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在这里讲这件事情，他不只是在描述当时的一般人的生活的一个情况，他乃是用此来做一个比喻，他这件事情是指到救恩的事情。所以在这里洗澡呢，是指到救恩啊。我们说洗脚是洁净，是成圣的一个过程，是啊需要一做再做的事情。所以我们看见这里洗澡是指救恩。所以我们看见一个人啊，当一个人得救之后呢，啊，还有可能会沾染到这个不洁净。所以呢，这个洗脚的过程呢，是要不断的啊，是一个不断的过程啊。然而，一个人如果没有得到这个救恩， 就像一个人如果没有洗澡，那么他怎么洗脚也都不会得到干净的。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在这里说，你们都是，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那个不干净的人，那么是指谁呢？就是指犹大。然而他们要怎么样才能够从耶稣那里得到这个救恩呢？啊，我们都知道，只要信耶稣就能够来得到这个救恩啊！要在耶稣的面前认罪悔改，相信耶稣基督，就可以得到这个救恩。虽然说得到救恩这件事情好像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可以看见，要成就这件救恩这件事情呢，却是要让耶稣付上这个生命的赎价的。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愿意为他们付上这个生命的赎价这件事情，就可以看见耶稣对他们到底的爱。这也是啊，耶稣对我们到底的爱，就如罗马书5章8节所说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由此可见，耶稣对世人的爱不但表现在他降世为人这件事情上，也表现在他为门徒洗脚的这件事情上，更是表现在他上十字架的这件事情上。今天我们在这里守圣餐，为的也就是要纪念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个救恩啊，我们看见他甘愿为人啊舍身流血这件事情，也就显明了他对我们那份到底的爱。今天当然在谈爱的时候呢，好像是非常的轻松，非常的浪漫啊，可以随意脱口而出，好像不需要付出任何的代价，只要动动嘴巴就可以了。然而真正的爱却不是如此的，真正的爱不但需要经得起考验，而且呢，通常呢，在生死的关头里面啊，会显露出来。从前在台湾921大地震的时候，有一对情侣啊，他们在校园啊，有一对校园的情侣，他们去保龄球馆里面啊约会。那么当地震的啊那一刻来临的时候啊，你想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发生呢？那个男同学呢，拔腿自己就赶快的拼命的往外逃，然后把他的女朋友呢留在那个保龄球馆里面。后来呢，当他又回去找的时候呢，已经找不到了，女朋友已经不见了。啊，许多人在想，难道这个爱不是叫人生死相许的吗？啊，这是金庸小说里面所写的，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许。如果今天你的另外一半，或者你的男朋友，或者你的女朋友，在发生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也同样的拔腿就跑，他不理你了啊！我不知道你还会觉得他爱你吗？啊！后来在这个中国汶川大地震里面啊，也有一个感人的报道，那么就是啊，一个母亲为他的婴孩啊挡住那个倒塌下来的东西，当这个救难人员赶到现场啊去拯救的时候啊，那位母亲呢已经身亡。然而在这个母亲的身体底下呢，却还有一个婴孩，活生生的婴孩，因着他母亲的保护可以保存下来。像这样的爱才是真正的爱。弟兄姐妹，主耶稣对你的爱不但是如此的爱，而且更胜于此。他虽然贵为宇宙的主宰，然而他却愿意为你的缘故降世为人，他却愿意为你的缘故来为你洗脚，他却愿意为你的缘故为你舍命。那么这就是耶稣对你 到底的爱。今天我不知道，当你知道耶稣是这么爱你的时候，你要怎么样来回应他的爱呢？今天只有用他的爱来回应他的爱。我们要爱神，要爱人，这就是我们回应耶稣基督的爱。现在我们用一首诗歌啊，耶稣爱你，来回应今天的信息。我们一同起立。